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下慢性阻塞性肺炎。我们中国的医学思想跟世界前沿落后大概20年左右，在国外已经很多人知道的东西，在中国还是非常少的人知道。比如说新生医学，新生医学就是发现我们常见的许多慢性病不但有生理因素，而且有心理因素。那么我们中国绝大多数的医生都没有这个知识。那么现在新生医学的传播范围主要在哪里？主要在顶尖高校，还不是所有的高校，是顶尖医学院、医科大学的某部分，还不是所有的顶尖医学院的某些高校开始开这个课。这个课已经有了，开始培养人，教材有了，这里就有一本教材叫新生医学啊，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啊，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啊，第三版，你们看啊，看第三版。那么虽然教材有了啊，学校也开始培养人才，这些人才大概要经过20年才可能通过毕业升迁，慢慢升到各个医院的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科副主任、科主任，然后才会演化为我们全国的医生的啊一些基本的知识。而且当然我们这个教材肯定是从西方过来的，它的对于这些新生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炎啊，这个过度肥胖、癌症啊、皮肤病啊、类风湿关节炎啊、消化系统病啊、胃出血、胃溃疡啊、肠易激综合症等等等等等等，就我们常见的这些慢性病啊，老也治不好的慢性病。因为为什么老治不好？把它理解成纯生理问题嘛，当然是效果差了。那么这些新生疾病理论我们是从西方引进了，但具体干预的办法呢，因为跟心理有关系，又产生一个巨大的麻烦，就是你完全照搬美国、欧洲的方法不一定能够对准中国心理的特点。所以这些教材都讲了原理，也指出了路径，缺乏具体的治疗手段和干预方法啊，这个干预方法本土化，它又需要许多的学者花大量的精力在其中呢进行艰辛的探索。那今天我们来谈的是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病。我们来看到这本书啊，我们翻到这本书的一个这个讲义啊，这个讲义《慢性阻塞性肺病》第啊呼吸系统新生疾病的第二节啊，第二节。那么这本书虽然是第三版了啊，这本书是第三版了，因为新生疾病的书有很多。我为什么选这本讲啊？是因为我看这本呢，是我看的各种版本当中还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版本啊。当那么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又叫 COPD， 它的死亡率在全世界占第四位，而且有望升到第三位啊。在中国问题更加严重啊。那么美国它这里报了一个数据，美国男性患 COPD 的人占 4% 到 6% 啊，成年男性啊，女性占 1% 到 3%。 之所以男性比女性多，是因为抽烟这个因素起了作用啊。那么我国在7地区20245名成年调查显示， COPD 的患病率 在43岁以上人群占 8.2%， 可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东西。那么 COPD 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在很多医院都成了一个疑难问题。为什么疑难问题呢？因为这个病不能从纯生理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它这个有心理因素。当然也有一派人认为它没有心理因素，这个学术上可以争议啊，前沿的东西都是可以争议的啊。但是有一派人认为它是有心理问题的，有心理问题的啊，并且他研究发现，大数据研究发现啊，经济地位与慢性阻塞性肺病之间是负相关，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这个比例上升。同时从量表上测试啊，慢性阻塞性肺病有许许多多的一个心理问题，这抑郁焦虑是常见的一些心理疾病。但是问题是有争议的一点是什么呢？到底是心理问题形成慢性阻塞性肺病的原因之一，因为抽烟肯定也是一个原因啊，是原因之一，还是由于慢性阻塞性肺病导致抑郁跟焦虑？这方面争议非常的大啊，争议非常的大。但是确确实实有相当的人认为啊，慢性阻塞性肺病跟心理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在实践当中啊，心理干预啊发现是缓解病情的。但是这又有争议了，有人说之所以缓解病情是因为慢性阻塞性肺病导致抑郁症，你缓解了抑郁症，当然你的整体身体状况就好转了，好转了啊。那么当然学术上争议可以让它继续存在，但我们发现的不管是由于心理问题导致慢性阻塞性肺病，还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导致心理问题，但是慢性阻塞性肺病跟大量的不良心理疾病共存，这是一个不可争的事实。大量的事实证实啊，诸种心理干预的手段啊，在减缓啊心理问题的同时，确确实实是他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啊。学术上的争论可以放到一边，而是啊，像鞠老师他的考虑的重点是如何开发本土化的更针对人中国心理特点的啊新生疾病的干预技术。